刚才吃饭的时候也没有成为爱的奴隶，还是成为无名的奴隶，还是正负的爱啊？是哪一个呢？我有点怕吃饭了。化烦恼为菩提嘛，所以不需要怕烦恼的，只要你能够培育那个能力，把它化成菩提的话啊，那烦恼也就是我们的修行的一个方法。好，刚才我们讲到了事实里面的第一个是团食食物啊，食物是属于物质上的。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触食啊 ，passa contact 触食。那触食呢，也就是说，我们一睁开眼睛，一起身啊，我们的五根呢、啊，就是我们的六根五根啊，一直被这个外缘色身香味触呢，这个五尘呢、啊，一直撞击，无时无刻都被在撞击着。而滋养的这个触呢，而滋养的受，啊，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现在就最流行的这个电影呢、啊，就是那些暴力的，或者刺激的，好像阿凡达那些很刺激的，刺激到你的眼根、耳根的、啊、这些电影呢，特别受欢迎。那些这个暴力的，你看了又怕，但是又爱看啊，这些也是刺激，因为它刺激了我们的这个眼处、耳处等等，我们的眼处、耳处、啊、就是时常要寻找这些刺激，而滋养我们的乐受。所以呢，这个处呢，也是维持我们在生死轮回的其中一个养分啊，养分 nutriment 啊。那第三个呢？第三个食呢，就是意思食啊，就是 volition。诗呢，佛陀讲呢，用巴利文叫揭丹那，佛陀说啊，揭丹那含利可谓甘玛瓦达密啊，我说比丘，诗就是业啊，诗也就是说意愿，当一个人有那个意愿的时候呢，他就会带动他的身口意业。所以意愿呢是为首的，先开始才能够带动身口意的业。所以佛陀讲呢，这个意这个思啊，就是业啊。那这个思呢，或者叫意志的行动啊，想要做这个，想要创业啊，想要建设，想要征服啊，征服整个世界。比如说希特勒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希特勒纳粹的。人手希特勒就是有这个意愿，有这个意愿，有这个诗，想要征服全世界，所以他才发动了这个战争，使到无数的生命死亡，更使到许多这个犹太人死于他的手啊，死在他的手上啊。所以他这个诗呢，就带动了啊，因为这个意愿呢，他就带动了他的行动，带动了他的口身意。所以如果是不好的诗呢，就带动了不好的身口意，好的诗呢，就带动好的身口意。那我们生出来了父母亲就是用人以后成为工程师啦、医生啦，这个所以带有这个意愿，那我们有了这个意愿呢，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朝着这个意愿走，不管是好的意愿呢还是不好的意愿呢，都会留下业力都会留下业力。所以这个意思食啊，带动了什么呢？它滋养了什么？它滋养了什么呢？滋养了三界的出生。三界，我们有色界、欲界、色界跟无色界嘛。好，所以我们造下来的身口业，如果是欲界的身口业呢，它就会留下这个欲界的业力。这个业力就是潜能啊，潜能啊 ，potential。那潜能呢，当这个时机因缘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欲界的业力呢，就会带我们出生在欲界就会带我们出生在欲界。所以这个那不管是好的善业还是不好的善业，都叫做意识识。我们布施啊、持戒啊，其实也是延长了我们轮回的 啊，不要说以为说布施持戒是好的，它就是斩断了我们的轮回，不是。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它其实呢也是延长了我们的轮回。比如说我们布施，这个意识时照下来的时候呢，它就留下了业力，这个业力成熟就会带我们再生，带我们出生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那也是一个轮回的延长啊。所以不管是善施还是不善施呢，其实呢都是延长的轮回。那什么才是戒短轮回呢？什么才是缩短了我们的轮回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缩短轮回，我们怎么修啊？结果越修越增长轮回。如果我们不知道啊，怎么来才可以缩短我们的轮回的话，我们所造的业就是延长了我们的轮回嘛。八正道也有分，也是有分哈。就是道，不是，就是四道啊，道果，西陀洹道果，这个道果，只有这个道呢，西陀洹道心、西陀洹道跟西陀洹果，但是果呢是不能够斩烦恼的，只有道啊，道才能够斩烦恼。所以虚陀洹道它就斩断了我们很多轮回的次数，就剩下了去世。所以世间的善业，世间的善业前面还有一支，不够一支啊，你要放多点一支。所以世间呢，不管是善业恶业，如果是世间法的话呢，它其实呢就是增长了我们的轮回啊。所以当我们在做布施在持戒的时候呢，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回向说愿以此功德让我出生在天界啊。如果你是这样的回向呢，你就是延长了你的轮回了所以你应该说愿以此功德让我早入正入涅槃，解脱生死轮回这样才是正常正当的。但是如果你还眷恋这个轮回的话呢，你就这样许愿吧因为我生生世世出生在天道直到我正道涅槃为止这样也是可以。OK， 好。所以意识时呢，佛陀给了一个这样的比喻就是一个人呢、一个人呢，他的双臂被两个壮汉架着拖到哪里去呢？拖到一个烧的火红的火坑。他说这个人呢被夹去的话，他一直挣扎左挣扎右挣扎，他就是不要跌入那个火坑那个火坑是什么呢？轮回。火坑就是轮回所以这个意识时呢，不管是善施还是不善施呢，其实呢他都留下那个潜能或者叫业力，这个业力一旦成熟就产生新的生命，结果延长了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意识时这个施或者是业其实也是一个资粮一个 nutriment 一个食物，资助了生命的延续所以叫做意识十。好，第三个呢，第四个十心事四十，难发音，四十consciousness 心事或者四十 ，OK， 心四十这个事呢，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养分，一个营养它增长了什么呢？它助长了什么？它滋长了什么？它资助了什么？是就是心嘛，我们的心啊，它是一个营养来的。它资助了什么呢？对的，它资助了名色。资助了名色，因为言语是名色生起嘛。这个是呢，一切法呢。一切这个明法里面呢，是为前 前导啊 ，forerunner 啊，视为前导。为什么呢？因为四的升起呢，这个心所才会跟着升起。啊，四不升起呢，名色不升起。所以四呢，它资助了，它长了这个名色。当名色升起的时候呢，啊，源于名色六处，啊，六处升起，源于六处处升起，源于出。受生起，言语受爱生起，言语爱取生起，言语取有生起，言语有生命生起。所以因为一个事的生起呢，它带动了整个轮回的这个什么线，轮回的线就是牵下去。所以事呢是 forerunner， 前这个先导，前导来的。那在一个有一个经呢，叫做这个也是舍利弗尊者讲的经。这个经叫 Advice to Ananda Pindika， 给孤独长者的劝告啊，劝言啊。这个孤独长者呢，他要临终的时候啊，他请这个舍利弗尊者呢来探望他，然后呢，舍利弗尊者就探望他，然后就问他你身体怎样啊？啊，给孤独长者说啊，我很痛苦啊，他就讲出他种种的痛苦，那舍利弗尊者就开始。跟他说法，他说呢，在家居士啊，你不要执着你的眼耳鼻舌身，啊，不要执着于色身香味触，不要执着于眼视六视，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意识，也不要执着于六触，眼触耳触，刚才讲的六触，也不要执着于由六触升起的六种受。不管是乐受苦受也好，也不要执着于四大，也不要执着于五蕴，也不要执着于你进入初禅，不要执着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如果你进入无色禅呢，也不要执着于无色禅，也不要执着于这一生，也不要执着于未来生，也不要执着于你所想到的听到的思考的研究到的，什么都不要执着。为什么？为什么呢？啊，因为一有执着，事就生起。Consciousness arise depend on 你的执着。啊，一有执着，不管你执着什么东西都好，那个事啊 ，consciousness 心啊就会生起了。当心升起的时候呢，五蕴就跟着升起。五蕴的升起就是一个轮回。啊，其实呢，我们讲轮回是一个总体。在每一段时每一时刻我们都在轮回的，每一时刻每一个刹那我们都在轮回，因为每一个刹那我们都执着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执着我们的身体，执着我们的五蕴，执着所有的一切，所以在每一刹那一刹那的我们的心事就一直在升起，一直在升起，所以心事的升起一直带动名色又在升起，名色带动六处，六处带动触，触带动受，受带动爱，爱带动取，取带动有，有带动生命。所以是呢，就是滋养灵舍的养分。所以佛陀呢，把这个是呢比喻为一个犯人呢，一个被捉的犯人呢，然后呢，他被送去国王那边，那国王就问他说，他们就报告给国王说，这个犯人犯下什么罪了？那国王说好，打他100下，然后中午的时候。那个人又把这个犯人带到这个国王那边啊，这个人还活着，好，再打他100下。那傍晚呢，又在说还活着，再打他100下。所以那个佛陀就问比丘啊，这个犯人被打100下的时候，他打了300下，他苦不苦啊？那比丘说，不要说300下，一下都苦，这一下都苦，何况300下啊？所以同样的，他给这个比喻呢，这个事呢。这个论书呢，解释呢，这个事是结生事，根据论书 commentary 的解释，他说是结生事，但是呢，我认为不只是结生事，因为每一刹那我们的事都在升起，所以也可以包括结生事呢，也可以包括刹那生、刹那灭的事，每个事都带动名色，带动名色就带动了整个轮回的过程，所以这个事呢，就是滋养。我们轮回延续我们在轮回过程的养分，它的 nutriment， 它的养分来的。 所以呢，这边呢，一共有了四种事。好，四种事以什么为因呢？是什么因造成这个四时的生起呢？欲啊，爱，爱是它的因集啊。当这个爱灭的时候呢，这个四时就会跟着灭。那朝向这个灭爱的道路呢，就是法正道了。啊，这个法正道呢，我们讲到最后一章，我们才会再讲。啊，现在岔路呢，啊，还不是时间。啊，但是我们知道了一切痛苦呢，一切延长生命的这个养分呢，其实就是爱贪爱。啊，两个无明跟贪爱，因为无明才会升起贪爱。啊，无明什么无明呢？不知道是生地，不知苦。才会升起贪爱，但是如果讲到四圣谛呢，讲到集呢，我们一般上都是贪爱罢了。贪爱不可以单独，不能单独升起，一定是跟无明一起升起的。好，所以这个是四时啊，四个滋养生命的养分，四个滋养我们轮回的养分。好，接着下来呢，这弟子呢。然后听完这个啊，就很高兴了哈，就杀戮杀戮。然后接着下来，他们又在问啊，正见之三，我们已经讲过了正见之一、正见之二，现在进入正见之三。然后那些比丘呢，又对尊者舍利弗啊进一步的问说，尊者是否还有别的方式能够表明圣弟子拥有正见、正见解正知？对法具足正信，达到正法。有的朋友们，当一位圣弟子知道苦，知道苦的集，知道苦的灭，知道通往灭苦之道，朋友们，这样呢，就是圣弟子拥有正见，见解正直，对法具足正信，达到正法。然而，朋友，什么是苦呢？什么是苦的集？什么是苦的灭？什么是通往苦灭之道？然后圣佛尊者就回答说，他自己问，然后他自己回答哈：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愁悲苦，忧恼是苦，所求不得也是苦。简单的说，无取运就是苦。朋友，这就是所谓的苦。好，接着下来呢，他就会解释。什么是老，什么是生，什么是老，什么是病，到十二因缘的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呢会解释。好，这边呢我要解释的是什么是愁悲苦忧恼。好，愁呢是精神上的爱痛，叫做愁啊，精神上的爱痛叫做愁。在生命的期间呢，从生到死之间呢，一定会有愁的哈，然后呢，悲呢，悲是失去后的痛苦啊，失去后的哭泣啊，叫做悲。苦呢，苦是身体上的苦，忧呢是精神上的苦，恼呢，恼是这个精神上的极度绝望，叫做恼。好，所以在生根。死的中间呢，这个愁悲苦忧恼肯定会发生。好，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悲哈，在我们的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这个妻离子散的，啊，妻离子散的这个痛苦。啊，比如说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毗沙婆达蜜的，毗沙婆达蜜呢，他生了个很孩子，非常的疼爱这个孩子，但是呢。一下子这个孩子就死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抱着这个死的孩子的这个尸体啊，到处跟人家要求这个药，救活我的孩子，救活我的孩子，所以他是在哭愁啊，哭泣失去的。然后大家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嘛，所以呢，有一个人呢就劝告他说，你去见佛陀，可能他有方法啊，把你死去的孩子呢救回来。结果这个毗沙婆达蜜呢继续见佛陀，那佛陀呢是一个非常善巧的导师，非常的善巧，他说我有办法救你的孩子，你只要呢去 找一个叫 master seat 戒指啊，找一个戒指的。但是呢，这个戒指呢，一定要从那一家里没有死过人的，没有死过人的那个家庭找到这个戒指呢，我就可以救活你的孩子。好，那当他去找，他一间一间去找的时候，他可以找到很多的戒指，但是呢，没有一间呢是没有死过人的。所以呢，这个毗沙婆达蜜呢才觉悟过来，好，才觉悟过来说，死是没有人生下来必定会死，不死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他从这个啊佛陀给他的这个教育呢，他认识了死亡的真相。结果呢，他放掉了他这个对的孩子死亡的执着，难过呢，他进入这个当比丘尼，而成为出色的一个阿罗汉比丘尼。好，所以在生活中呢，一定有这种愁苦，苦跟愁啊，悲就是失掉后的痛苦。那苦忧呢，恼呢，我讲一个，我这个恼就是极度的绝望嘛，极度精神上极度的绝望。好像我弟媳妇的弟弟，我弟媳妇的弟弟呢，为情啊，为思念而自杀，这个就是精神上极度的绝望才会造下来的啊，这种痛苦造下来这种遗憾的事情。好，所以在这个生命中啊，从生到死，很多这种愁悲苦忧恼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好，在这里我要总结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一个长老尼的故事。这个长老尼呢，当有出家之前呢，他是跟那个先生结了婚啊，结了婚的时候呢，在他先生还没有出门的时候，没有出远门的时候，他已经怀孕了，但是不知道。好，那当他先生出远门的时候呢，才发现到他怀孕了，所以他的家公家婆就认为说，这个孩子不是跟他先生有的孩子，所以认为他不忠了，对丈夫不忠，就把他赶出去了。好，赶出去呢，她怀着孕，然后结果生下来呢，就讨食为生。好，以讨食为生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呢，在讨食的过程中啊，遇到一群强盗。好，那个强盗之首领啊，就看上了这个女的，好，就把她占为己有，把她占为自己的妻子，但是把那个孩子丢弃掉。所以这个女的呢，是被他占为自己的妻子啊，占为他的妻子。那过了一段日子呢，这个女的呢就跟他的这个强盗啊吵架，吵了起来过后呢，这个女的一生气呢，就离开了这个强盗，离开了强盗。那刚好他家被这个强盗占据为妻子的时候呢，他生了一个女儿。好，生了个女儿过后不久呢，他因为发生跟他先生发生口角，所以他又离开了这位强盗，自己到处去流浪了。流浪了一段很长的日子。那个时候呢，他碰到一个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呢喜欢上他，又娶他为妻子。所以他一共结了三次婚了，他娶他为妻子。但是这个年轻人呢，在没有娶他为妻子之前呢，已经有了太太的，有了娶了一个年轻的太太。所以这个最后那个是比较年长大的二太太。好，那他这个两个太太呢都和平相处啊，都是没有发生什么口角。那有一天呢，当这个年长的太太啊跟这个年轻的太太梳头的时候呢，发现到他这个头上呢有一个疤痕啊，有一个疤痕。那他就问起，诶，他就奇怪，他心中突然间好像有什么感触，他就问起了这个年轻的太太说，你这个疤痕是怎么来的？所以他就解释了他的出生的过程。那这个年纪大的太太才发现到，原来他这个小太太呢就是他的女儿，是那跟强盗生出来的那个女儿。所以他一时觉得心中很愤怒，因为他跟那女儿 share 一个 husband， share 一个丈夫嘛，他心中就很愤怒，很羞耻，又很愤怒。但是后来他又继续问，你怎么认识你先生的？啊，你怎么认识你先生的？因为他是后来才认识他的，就年轻的先认识他先生。问起问起，后来才知道呢，他这个年轻的先生呢，也就是他当初的孩子，他被他生下来被强盗占为妻子的时候，他丢弃了这个孩子。所以当他知道整个事情的真相的时候啊，他接着说，不要说是他，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说，轮回怎么这样可恶？好，轮回为什么这样的 disgusting， 这样的厌恶，这样的挫折，这样的让人家感到羞耻？更何况他是亲生啊，亲生。亲身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所以他对整个轮回感到非常的羞耻。哦，他是母亲嫁给他儿子，而跟他女儿share一个丈夫，那丈夫就是他的孩子，所以他感到非常的恐惧。哦，对这个轮回呢感到非常的恐惧，又感到羞耻又恐惧，结果呢就离开了他们，出家去了。哦，出家去了，好像有证到阿罗汉吧，哈，这是长老尼句子里面，啊，长老尼句里面的一个故事，好，所以整个轮回呢都是苦，啊，有愁啊，愁，愁悲苦忧恼等等，这些苦呢，当一出生呢，是我们没有办法躲避的，啊，这个就是轮回的过患了，好，那呢，但是呢，啊，佛陀呢或者释迦尊者呢？又说了，总之啊，简单的说呢，其实呢，无取蕴才是真正的苦，无取蕴才是真正的苦。好，这个苦啊，苦巴利文叫什么呢 ？dukkha 啊 ，dukkha 是两个字的组合，一个是 du， 一个是 kang，dukkang，du 是邪恶的意思，恶的，啊 ，kang 呢是 empty， 虚无的。空的，空什么呢 ？Empty of happiness， 没有快乐的空，啊，虚无的，没有快乐的，啊，所以苦呢，就是说它是恶的。为什么？它因为它是空的。什么是空？没有快乐的，啊，这个叫 dukkha 啊，巴利文。那为什么无取蕴呢？这个无取蕴是苦的呢？为什么说无取蕴是苦？好。前两次的这个讲开讲，我讲了很多无取蕴是苦嘛。现在我问你，再重新问一下，为什么说无取蕴是苦？哇 ，very good， 这样我才有点啊安慰哈，不然讲了这么多白讲了。对了，无取蕴，因为它是无常的，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因为它是无常的。无常故苦嘛，啊，经典是他的无常故苦，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呢，因为他是无我的，无我也是苦。如果你有读《无我相经》的啊，佛陀说啊，色是苦啊，他说色是无我，色受想行识都是无我的，因为他无我，所以他带来苦。如果他是我的话呢，他就不带来苦。但是因为他是无我，所以他带来苦。这个你去无我相经呢，你就可以看到佛陀这么讲了，啊，如果是我的，就是说可以控制的，好，是身体，哎呀，你不要生病，不要生病，不可以，啊，你打坐二十分钟，这边痛那边痛，哎，你不要痛可以吗？不要痛，你听我的，不可以，那无我嘛，他这个nature， 他要痛就痛，他一年还在生根啊，生根一触到硬的就会痛嘛，所以他在的话就会苦，那个是你我们没有办法支配的。所以无我是因缘法，都是无我法，所以它是苦的。所以两个啊，为什么是苦呢？第一个是无常故苦，无我在无我相经佛陀讲，无我也是带来痛苦。所以当你观这个色，观这个四大，到最后呢，你看到色聚，你看到色聚都是生生灭灭，每一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那时候就感觉到无常。那你感觉到无常，你会感觉到受无常的压迫。你会感到那个压迫，你会自然的感觉到那个是个压迫来的，啊，那就感觉到那个是苦了，啊，那个才是观智的苦，并不是身体上的苦。这个愁悲啊，这个愁悲苦忧恼呢，是一般的苦， 有轮回就有这个愁悲苦忧恼，但是观智上的苦呢，佛陀讲的呢，苦呢一般上都是指行苦，行苦就是变化的苦，所以色身呢一直在那边生灭生灭生灭，你就感觉到一个压迫感，那个压迫感呢就会带给你一种苦的感觉。那同样的一个东西，这个色聚呢全身都是色聚组成的，你都看到它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你自然不会去把它认为是我的，你不会把它这个生灭啊无常的色聚是我的我的，不会，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的东西是一个具体的，你可以看到可以听你的话的，但是你看到这个身体一直在生灭生灭的过程呢，那个无我的感，那个我的感觉不会出来的，你只能感觉到那个是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支配的东西就叫无我。这无我其实有很多定义的，因缘生因缘灭也是无我，没有办法支配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呢，随着它的因而生，随着它的缘灭而灭的东西也叫无我。所以不要问啊，无我做做在这边讲经的是谁，如果你还是问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透视了什么叫无我了。所以我讲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呢，要接受两个地，一个叫世俗地，一个叫圣义地。如果你一心只重就这个圣义地的话呢，你呢会跟世界格格不入。那如果你一生都活在世俗地的话，你是没有办法 break through， 没有办法突破你这个修行的境界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活在世俗地跟圣义地两个。这个慧眼看到的是世俗地，但是活在的世界呢是，慧眼看到的是圣义地，但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要以世俗地的眼光来看东西。但是这个智慧呢，看的是圣义地，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超越世间，不然呢，你跟世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生活这个。佛陀啊，实际上也用世俗地来解释。他说我过去是修菩萨道的时候，我是个怎样的人，怎样的人，他也这个也是世俗地啊，根本没有我嘛。他为什么还讲我是个怎样的人？我出生，我是个王子，那其实不是世俗地来的。但是这个世俗地方便人家明白，不然我们说大家都是名色，名色。现在我跟你沟通，名色来一下，全部过来。我怎么沟通啊？都不能沟通，所以世俗地呢，方便我们沟通啊。所以这是我们公认的世俗地，这个叫电脑，没有人可以反驳它。这个不叫电脑，叫方便沟通嘛。不然什么都叫电脑，什么都叫四大的话啊，我用四大打电脑，我用根本不知道怎么沟通。比如说我要用麦来讲话，把四大拿过来，全部都是四大，你要哪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所以是实地的方便沟通，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但是呢，你要活在呢超过世俗地以外，看到胜利地，看到它的生灭，看到它的无常，看到它的苦，这样呢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呢才会稳稳的进步，而且不会有这种 conflict， 不有内心的这种conflict 挣扎冲突，不会有内心的冲突，这样修行才会胜利快乐嘛。不然你越修的脸就越长，越修越长，你修什么修到这样，我都不要修了。人家看到我们修到这么痛苦，人家都不想修了。对，所以修行越修越快乐，越修越快乐，这样你才能够激励旁边看到你越来越进步了。如果你的家庭呢没有一个是佛教徒的，看到你越修越忧郁，越愁悲，越苦恼，哇 ，My God， 这个修行好像不对了，我再讲我的例子哈。昨天讲过了哈，我出家二十多年呢，我全家的人没有一个是佛教徒哈。那我弟弟呢，当我出家的时候，弟弟非常的反对啊，但是我不管了。我父母的反对我都不理了，还理我弟弟的反对。对不对？所以哦，父母才是最重要，父母生出我们，父母赞同的话当然是最好，父母 如果赞同，那家人反对，那个不用你的了。我师父也是这样讲啊，只要父母赞同呢就可以，其他人怎么反对啊，没有关系了。那我的弟弟呢，就非常的反对我出家，所以二十年了，到了还我没有来美国之前呢，二十年了，他都对我非常的不礼貌，非常的粗野，非常的不礼貌。啊，我讲一人他就讲三，我讲五他就讲八，就是每一句都要反驳我，到最后我什么都不想讲啊。我一直忍耐他啊，一直忍耐他，然后到最后人没有来美国之前呢，他完全彻底的改变了，所以我用忍辱慈爱来改变他，我也没跟他讲什么法，所以没有来美国之前呢，对我的态度呢全部改变了。他说你需要什么跟我讲，第一次哦，你需要什么跟我讲啊？那吃饭的时候还会夹菜给我吃嘞，所以已经彻底的啊，彻底的改变他了哈、啊。所以呢，有时候呢，修行呢，他为什么会改变他？他看到了啊，他说这么多年呢，他这样的对我不礼貌啊，我都没有生他的气，啊，还是这样保持，还有这么涵养，能够而且呢，什么好的东西都想到他，都会给他，所以他心中感动了。哎，这个修行。的确是二十年的、哦、转化啊，二十年我对他这样不礼貌，他都没有对我一点丝毫的怀恨，这个表示啊，这个修行人是有成就的、哦、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这样啊，修道啊，快快乐乐成功，然后嗔恨越来越少，慈爱越来越多，智慧越来越增长，让旁边的人看到过后呢就有信心嘛，哎，你这条路也这条路好像值得走哦，那他会就跟着走啊，所以如果你越修呢，脸上就越忧郁呢，越来越长的话，那就不对了，自己要思考一下哈。好，然后这个讲到无取蕴了哈，无取蕴是苦，好，为什么无取蕴是苦呢？因为它是无常的啊。我们一个一个解释，刚才讲到色法是无常，因为色法是不断的变化，然后呢，受想。色受受更是无常，刚才讲到的例子，当然一个舌头啊，好十分钟不断的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时常的升起，那只是一直的变化，因为那个食物的不同种类嘛，啊不同，所以它的受触的关系，它受时常不同的受在变化，啊那你喜爱的东西乐受消失的时候变成苦受，苦受消失的时候又变成乐受了。这变来变去，变化无穷，不是你可以主宰的，啊，这个也是苦的象征呢，啊，那我们各种各样的受呢，眼睛触到的身体的乐受苦受也一直在变化，耳朵触到的，今天人家诽谤你，明天人家称赞你，好、啊，那你最好的朋友带给你天大的快乐，在一转眼间呢，可能就是你的敌人，好、啊，带给你天最大的痛苦，所以种种受呢，好像并不是我们可以主宰的。种种受呢，不断的在变化，好像不是我们可以主宰的，所以变化是无常，无常是苦，不可以主宰呢是无我，无我也是苦的。好，接着下来呢，想运呢也是一样，我们的想运呢也是时常的在变化，那我们比较难看到想运的变化呢，那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它是常的啊，我们执着于它是常的呢，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它无常啊，所以你要如实知见，我们修行呢就是要跟法，以法共住，那个法呢它展现出来的面目是怎样的呢，你就顺着它去啊，这样修行一定进步了。如果它展现出来的法，佛陀讲过嘛，所有的法萨贝桑卡拉阿尼恰啊，所有的行法都是无常的，所以它展现出来的面目是无常的，而你呢，而我们呢的响应如果是常的，就跟这个法背道而驰，好，当我们跟这个法背道而驰的话呢，我们就看不到法的真相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呢，法呢，你要顺其自然，顺着你跟它自然违反的话呢，得到的效果一定是反效果。好，所以记得啊，佛陀讲 ，sabbe sankara anicca， sabbe sankara dukkha， sabbe dhamma anatta， 啊，所有的法，所有的行法都是无常的。所有的行法都是苦的，好，然后，所有的法呢，它不再叫行法了，所有的法是无我的。为什么它这边就变呢？因为所有的法呢， 啊，刑法是因缘生灭的嘛，涅槃呢也是无我的，但是涅槃不是因缘生灭啊，所以它不能够用刑法是无我的，只能够用所有的法都是无我的。好，牢牢的记住啊，所有的刑法都是无常，所有的刑法是苦，所有的法是无我。牢牢记住的话，什么展现，当这个法展现出来的时候，你就以这样的面目去面对它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跟法共住了啊，这是很重要的哈。那你能够以法共住呢，这个就是快乐的泉源了，快乐的 source， 快乐的泉源啊，快乐的泉源了。那时候就生活得非常快乐的，不管发生什么东西发生在你身上，你都能够处之泰然，如如不动。好，接着下来呢，色、受、想、行，我们的行运啊，行运包括我们所有的情绪，我们最容易 identify， 最容易认同的，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最容易认同它是我的。我的自我呢，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快乐，我们的悲痛，我们的 sorrow， 我们的伤心啊，我们就认同它是我的，我在难过，我在难过，我在伤心。当你把这个难过、伤心只取为我的话啊，你怎么解脱那个难过？你怎么解脱那个伤心呢？难过、伤心本来就是不舒服的。你又在执着它为我的自我的话呢，你就是加倍了，就加倍了。然后你的执取这么强的话，你怎么解脱那个难过跟伤心呢？没有办法解脱的。要怎么解脱呢？要解脱就是放下。怎么放下？放下那个我执，不要把这个难过、伤心、你的情绪 depression 忧郁等等的当作是我的。你只要不把它当作是我的话，那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伤害到你啊。所以作意很重要啊，作意当这些情绪啊、快乐啊、悲伤啊、忧郁啊、嗔恨啊、暴怒、爱等等升起的时候呢，地知道它过后呢，不要去认同它啊，不要去认同它呢，观它为无我的，不是我的，是一个因缘生因缘灭的现象而已。然后呢，就 let go 它啊，放下 let go， 这个意识上呢叫自己要放下，这样慢慢的它就会消失了啊。念到一定的程度呢，这样训练自己到一定的程度呢，以后它身体你看着它就灭了，你就不用再做这些准备过程，就不用再这些啊 preliminary work， 不用再准备要观它无常来观它，不用一看到它就灭去了。啊，这样到了那这样的地步呢，修行就是真是充满着快乐。所以阿罗汉都很快乐的嘛。阿罗汉有时候从定中出来啊，他讲快乐啊，多快乐啊，多快乐。以前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快乐？以前呢，当我还没有到达我现在修的这个地步的时候呢，我很多这个 attendants 啊，侍者啊，跟我在一起的哈，的时候呢，他每次都问我，师父，你为什么这么不快乐？那我就说，佛陀不是说人生是苦的吗？那时候，对呀，佛陀不是说人生是苦吗？我还是理直什么撞什么去撞，还理直去撞，跟他回答说人生不是苦的吗？他也没有办法回答我哈，他的知识也不够我，他也没有办法反驳我。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不一样，你不执着呢就不苦，你执着就是苦。所以现在呢，连那个苦都不执着啊，你不执着那苦就不苦了。所以现在境界不一样了，所以就觉得原来修行是充满着快乐的。那快乐来自哪里呢？快乐来自于不执着，快乐来自于放下。好，放下，现在就暂时放下了，好，等一下再继续下去。